教会。这个教会啊，实在是成全人的地方。
阿门。
这个啊，我的笑啊，是被这个柯弟兄啊纠正好久，才笑得出来。
阿门。
他常常提醒我，你不笑的时候啊，很严肃，所以啊，大家就不敢靠近你。所以他常常提醒我，你要常常笑，这样子啊，就会啊显得比较和蔼可亲一点。那这个要讲这样一段的这个历史啊，我觉得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很多的东西啊，我已经都忘记了。因为我常常告诉自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
阿们。
今天啊，这个见证做完了，我也会把它忘记，
阿们。
这也是啊，我对我自己的盼望。那我想啊，我就从这个1990年啊，也就是我上大学啊开始，这个交通到关于啊这13年半来，到底怎么样在教会生活里面受成全。那我要说啊，我必须承认，不是我可以，在这里面的确啊有很深的从神来的怜悯，所以啊才能够一路好像啊一直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引导。那其实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非常不如意的啊，考上淡江大学，因为啊，我啊在学生时代最拿手的数学科啊低于低标，所以啊让我啊本来想说应该可以上成大的，就一路啊掉到淡江大学。
阿门。
那我想啊，这里面今天来看就非常的清楚，这是神主宰的权柄。
阿门。
神啊需要有人在地上啊，成为啊他的踏脚石。
阿们。
那我想啊，我是蒙神特别的怜悯，主验中我，所以啊把我留在这个地方。
阿们。
那事实上啊，在重考的那一年里面，我并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所以当弟兄们来跟我交通道，盼望我来服侍青少年的时候，我里面啊实在是非常的纳闷。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青少年服事啊这么重要，你看我们今天这么样看重培育属灵的后代，
阿们，
怎么会放心好把它交给一个啊这一段时间在念书却没有过教会生活的人？
阿们。
那我觉得感谢主，那时候啊弟兄交通了，那我里面啊只有一个感觉啊，我自己在青少年的阶段过得并不是很顺遂，因为在过程中并没有人来顾到这样一项的服事，所以虽然我们有很兴旺的儿童的工作，在我儿童的时候，可是在我整个青少年的时期，这许多的同伴因着那样的光景就通通的流失掉了。所以啊，在高中的阶段，在国中的阶段，并没有太多的同伴陪我走过这一段路程。那所以我那时候里面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反应，我盼望啊教会的后代不要走得那么辛苦，丢掉了又捡回来啊，在那里啊经过许许多多弯弯曲曲的过程。那我想啊，我是就是这么简单的，那时候啊弟兄愿意，那我觉得也蒙神的怜悯，我就回到教会生活的里面，然后就开始服侍那时候的青少年。那说服侍青少年啊，其实是不敢当啊。那时候啊，教会生活里面其实青少年也没几个啊，大概两只手就数完了。哈、啊，不像现在哈、啊，这个一台巴士也载不走、啊。那时候啊，我们主日晚上聚会，其实啊屈指可数。我们那时候啊，刚开始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些复兴高中的弟兄们啊，住在弟兄之家。然后啊，弟兄姊妹的孩子其实并不多啊。如果属弟兄， 杨厚凡国二，强克翔升国一，然后再来有两个，是这个外邦的这个孩子，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整个青少年的服事，在前一年这个有这个沈仲光弟兄，有丹一如姊妹在那里服事的时候，人数也不是非常的多，所以在那时候啊，其实当我来到这里开始有份于这个青少年服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青少年的人数是非常少的，而且啊，是我们弟兄姊妹的孩子是更少的。但是啊，我们就是在这个这么少的人数的底下开始我们的青少年服事，所以啊，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可以从头学起。
阿门。
那刚开始啊，这个其实跟青少年一起过生活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
阿门。
那暑假的时候啊，你还不会觉得出太多的代价啊。可是啊，如果是今天啊，我今天啊在刚下午来到会所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姊妹正好在看那个电子报，今天啊，淡水又出现最低温啊，9.9度。这让我想起啊，我那时候住在会所的弟兄之家，如果是这种天气，我就需要骑着摩托车啊到淡水去上课。那时候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虽然天气非常的寒冷啊，可是啊，每一天早上陪完晨星就是去学校。当我放学回来，就是回到弟兄之家。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啊，今天让我再去啊淡水这个地方，对十二会所的弟兄姊妹们来说，或许并不是太远的地方。但是啊，我在那边念了4年的大学。我不知道海丰餐厅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黑店排骨在哪里。为什么哈？因为啊，我每一天去上学，我就是啊，还没进淡水镇就右转上学校去了。当我放学的时候啊，我就又沿着原路就回来了。所以啊，你说淡水有什么好吃的？很抱歉，我不知道。淡水有什么好玩的？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在那个过程里面啊，我就觉得啊，我每一天非常喜乐的，就是能够回到弟兄之家，看见在那时候与我同住的弟兄们。
阿门。
在那时候我所服侍的青少年。
阿门。
那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大学上课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所以常常回来的时候，我是已经可以看见弟兄们在弟兄之家的里面。那在那时候啊，我就觉得非常喜乐，能够啊再回来的时候，或许就是5点钟跟他们一起洗衣服，啊，就在那个过程中，我们有交通，
啊，
就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啊在那里一同享受这样的教会生活。
阿门。
那所以啊，我觉得当那个过程里面，我有一个一起在淡江大学配搭的弟兄，那时候啊，我们一起在这里服侍青少年。那因着啊，在这样的服侍里面非常的喜乐，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样太大的为难。那我想啊，这个第一个会碰到里面觉得比较为难的地方，就是事实上啊，在学校里面，若是你没有把课程做很好的安排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些的空堂的。那这个当然我们想，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大的，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去淡江大学的弟兄之家。那我想那时候啊，这个有机会哈，我也曾经去过那样的弟兄之家。可是啊，因着啊，这个好像啊，我在这里的服事啊是那么样的执着哈，所以啊，慢慢的有时候弟兄们在那个交通的过程里面，就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你要一直留在十二会所，而不要啊到这个淡江大学，淡江的弟兄之家也是一个非常好成全人的地方啊。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啊，有时候啊常常受到这样的困扰，我也觉得很为难啊，那也不盼望造成弟兄们的为难啊。所以啊，后来我知道啊，在这个空档的时候， 我就啊再也为了回避这一些的困难，啊，我就啊找教室啊，找图书馆啊，哈，反正我只要有下课的时间，我就是躲到那个地方去念书。那一直到啊，当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啊，我那个配搭的弟兄啊，他就要到淡江去了。那其实啊，那就把我摆在一个很为难的情形里面，因为啊，两个人啊一起配搭，总是比较好。两个人啊一起配搭，里面啊总是有一个伴。那时候啊，弟兄就问我，要不要去啊？好，那你看哦，这个外面的天气很寒冷是事实，没有同伴也是事实。啊，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啊，在我的里面，弟兄也一直想说，啊，那时候他已经定义要到淡江大学去。他问我的时候，我里面实在是觉得，主啊，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决定？可是我觉得每一次当我想到在这里的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们，我就觉得我不忍心放下他们。啊，所以啊，虽然好像前面的路还需要出代价，好像啊前面的景况并没有太多的好转，可是啊，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跟主有一个祷告，主啊，你既然当初把我留在这里，我就愿意，你没有在我里面，你没有呼召的时候，我就不愿意离开这里往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我觉得感谢主，主也啊听了我这样的祷告，后来啊，我也就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继续的服侍青少年。那时候啊，其实也有一个新的配搭，那个配搭是谁呢？那时候啊，后班弟兄从国三升五专一年级，那我想啊，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所以啊，他在高一的年纪啊就开始服侍青少年。那时候啊，他也就这一面来讲，他也在服侍上成为我一个很好的同伴。虽然好像起头是我服侍他，可是慢慢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里面啊，就常常为着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啊一同的办活动啊，在那里啊一同的服侍，好像啊也就非常的喜乐。那我需要从这里啊再看一看，在1992年的时候，我们的啊。1992年之前，那时候我们是礼拜六晚上有青少年的有青少年的聚会，然后啊主日早上礼拜六晚上是青少年的聚会，礼拜天的早上啊我们啊就参加社区的播饼聚会啊，也啊操练啊伸言。那这样的时间啊，大概有2年的时间。那整个学生区啊，我们就觉得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们啊，参加主日早上大人的这个播饼聚会啊、伸言聚会啊，那时候啊，里面觉得他们进功用的情形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整啊，那也不敢啊，就成立学生区啊，因为人数事实上还是非常的少。那还有一些啊，从外地来念复兴高中的弟兄姊妹们，所以那时候啊，我们就稍微做一点调整，就在啊播饼聚会之前，有一个小时是青少年的伸言聚会，然后啊聚完之后，我们再去参加在职的播饼聚会。那我想啊，这是啊学生在整个教会生活里面第一个比较大的调整。那一直到啊。后来啊，到1993年的时候，我们才啊正式的开始了由学生自己的播饼聚会。啊，那时候啊，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啊。这个3年多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候啊，也来到大学4年级。那时候里面啊。也一直在寻求主啊，接着到底应该怎么办啊？这个大二升大三那一个过程中， 主没有引导，我继续留在这里。好，今天啊到大四了，又是一个新的关口，我又啊继续在主面前寻求。那一年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啊在暑假的时候办了一个健康生活操练营。好，我们交通到啊关于尼托森弟兄他的传记。那我觉得啊我们参加过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里面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看见我们弟兄的脚中实在是一个降服神的人，他的得救就是他的侍奉的开始，他一得救就将自己献给神，他的侍奉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一次的聚会啊，这个我们里面实在是非常被弟兄的这样的见证所摸着，所以啊我们在那里有厉害的一个一个把自己啊重新奉献给主。那我自己啊在大四的时候其实家人还是非常盼望我能够啊出国去念书，所以我自己啊也在英文上面有很多的努力啊。那可是啊在那时候我一直没有把握主啊你的引领到底是什么，主啊你在那个过程你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啊一面来讲我有预备啊，我也很认真的在这样的事上认真的去念，可是啊因着没有主从主来的引导，在那个时候啊我里面就非常的害怕。好，那到后来整个时间上啊需要做一个很好的规划，好叫啊我在服事上能够啊能够服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啊在那个过程里面，一面来讲我需要预备我的课业，另外一面来讲我需要顾到这个整个服事上的需要。那所以啊我整个时间上的安排是非常非常的紧凑的。那时候事实上我晚上不太能够念书啊，那因为啊在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姊妹们有一种的需要啊，我自己也在陪高中的弟兄之家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晚上大家一起读书，那就会啊常常遇到许多弟兄姊妹们的问题，问题得不着解答，那时候啊又盼望弟兄们弟兄姊妹们不要因着每一次下课就赶着要去补习，就啊在那里非常的慌张的就要赶到补习班去，这样子啊非常影响教会生活。所以我们那时候都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补习。那你叫人家不要补习可以啊，问题没有解决还是不行啊。所以那时候啊就把这个啊问问题啊回答他们的这一件事啊就揽在自己的身上。那我记得啊我常常是这样，当我晚上坐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我的位置是这样，然后这边啊我就会摆一张长条桌子干什么呢，那个啊就是给人家问问题用的，当人啊有问题的时候进来就请他坐下来啊，那他就把他的问题哈这个摆出来啊。那通常哈因为我自己比较擅长的是数学或者是理化，那他问啊然后我就会教他啊，会教他。那我教他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自己知道啊讲通了是没有用，他自己啊要想通了算过了这才是有用。所以每次啊他们来问我问题的时候啊我就教他，教他之后啊我就会把他转回去还给他，就跟他说你坐在这里啊，然后把他算出来。那如果啊这时候啊又有第二个人啊，那我就请他坐隔壁，嘿，坐隔壁啊，那一样啊。所以啊我常常就遇到一种状况，这个教数学，这个教物理啊，然后我自己啊我可能在念，因为我自己念的是土木工程，我可能在念这个钢筋混凝土啊。我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啊，所以弟兄那时候也帮助我，你说啊你不要常常想，你能够有很完整的时间来读书啊，你啊那时候啊弟兄就帮助我说，你要能够啊把你的读书时间划分成每15分钟一段 啊，那这样子啊，你就啊能够有时间读书。啊，事实上，真的在那个过程里面，这个问题解答完了，然后换这个，这个问题解答完了，他可能已经会了，他可能又有下一题了，啊，所以啊，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必须承认哈，几乎在每一天晚上陪读书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好好静下来，好好的读书的。那我还记得啊，有一年啊，当我到大三的时候，我这个修到这个钢筋混凝土设计的时候啊，他叫我们设计一栋。不能讲设计一栋楼啦，他就是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设计这样的一个房子，他就出了一道题目啊，这个应该怎么做啊。那一道题目啊，就让我非常非常的伤脑筋。为什么呢？因为啊，在课本里面有一个范例，那个范例是怎么样呢？那个范例就是算一根柱子，可是啊，你知道那根柱子它算多少吗？那个教科书啊，就这样翻翻翻翻翻翻，大概翻十张，哦，那一题终于算完了。那你就知道啊，当我要把那根柱子算出来的时候，课本需要翻十张。那如果我来领会它，我来做这样设计，那我要花多少时间？啊，那时候啊，我只好啊，把这样一个大的题目啊，我都只能够用白天的时间，啊，在学校或者在弟兄之家安静下来，把它从头到尾算完。不然啊，这个每一次到晚上。啊，这个啊，只要一进到读书营的里面，大概啊，那个解答都是没有办法停止的。那这个其实到那个时候啊，也不晓得什么原因，问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啊，后来啊，弟兄们说，我干脆去开补习班好了，反正我们现在念私院的人很多。吴哥开补习班了，啊，我们大家都去当老师这样。那时候啊，就很多很多人啊，就常常哈，我从后来啊发现啊，复兴高中的学生可能从4点多放学开始就问问题，那我就非常为难哈。这个本来啊，之前还能够有一点空档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那到那个时候啊，里面就觉得很不容易，所以到后来啊，我想这个我们只好规定，有一些东西啊你没有算过，我是不解答的。啊，你不要说啊，我一看我不会，啊，我都要说啊，你算的在哪里？啊，我们从那个过程中找出你的问题的症结。那我就要说啊，其实啊，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这样的帮助弟兄姊妹，为着让弟兄姊妹们能够把自己摆在教会生活的里面，就把这个课业的问题啊，这个责任就扛起来。那我觉得当然不是我可以，可是啊，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里面只是有一个很简单的盼望，就是啊，弟兄姊妹们要好好的过教会生活，不要啊每一天啊为了跑补习班啊，把自己的教会生活卖掉了，连读书啊都盼望弟兄姊妹们要在弟兄姊妹中间读。我觉得啊那时候啊就是里面一个非常简单这样的盼望。那其实啊那时候啊我最担心什么？有时候啊我最担心的，啊，就是啊。被请吃饭，为什么怕被请吃饭？因为啊，我知道，其实当然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的爱我，啊，那也知道，哎，在教会生活里面服事的确不容易，所以啊，有时候啊，这个当弟兄姊妹们要请我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家长请我吃饭，我里面啊就会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啊，这个饭不太好吃。为什么不好吃呢？因为啊，我会遇到几种状况。一个啊，就是啊，去吃饭的时候啊，家长就会借题发挥。啊，我们这个孩子啊，就是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当然他讲完我就知道，哦，他希望我跟他孩子交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啊，那时候啊，其实啊，在那个过程里面，每一次啊，照道理讲，弟兄姊妹们当然非常爱我，在那样的过程中请我吃饭。那我里面啊，每一次啊吃饭也总是恐惧战兢，啊，当啊我听见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每一次回来我都跟主祷告，主啊，我听见了，但是我要不要说？在那个过程中，主帮助我要学习等候，有时候啊要学习平衡的顾道。啊，当啊，在那个过程里面， 人的情形是不够认真读书的时候，要鼓励他好好的读书。当人的情形在那个过程中是不够看重教会生活的时候，要鼓励他好好的过教会生活。我觉得我常常在那个过程中挣扎，在那个过程中寻求，我就觉得主啊，需要你的说话，实在不是我们能，我们啊需要看见在那个过程中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人的盼望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地位的，盼望神的心意得着成就。那我觉得啊，所以啊，当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的时候，在那个聚会的里面，我重新的将自己献给神。神好像没有非常明显的话语告诉我我再来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我是照着我那时候的规划，在那里补习，在那里考托福，在那里考 GRE 那所以啊，在那个过程中，我在那边尽力的时候，后来啊，当我们结婚之后，有一天，这个我姊妹就跟我讲，那时候啊，她在这边看到我的时候，那时候为了啊，这个给自己啊出国，或许因为主没有很明显的引领，就常常想说，那我应该怎么样跟弟兄姊妹们讲啊？那时候啊，我记得荣弟兄讲这个巨峰葡萄的例子啊，移植到日本会成功啊，那我就在想说，或许啊，是不是主在那个过程中也会有引导。后来结婚之后，我姊妹就跟我讲，那时候啊，她就在旁边说，如果是啊，这个在那个过程中，如果主要我留下来，就会留下来啊。主啊，在那个过程中，若是引导会去啊，那大家就会去。不过她里面啊，大概是觉得我是去不成啊，那后来就会变成她的弟兄。